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这个特朗普政府呢在导弹防御方面的一个新的计划，叫做“金穹”。而这个“金穹”呢，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吧，它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铁穹”啊，是以色列的那个“铁穹”。它其实是一个防空系统。那这个“金穹”呢，它其实是美国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是要在外太空建立一个卫星网络来防御敌方的导弹。
听起来就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看看这个计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背后的战略意义是什么，然后它会面临哪些挑战。
那我们先讲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要改变这个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这个合作的策略啊，就是从之前的可能比较依赖于 SpaceX 这种方式，变成了一个现在要寻求多方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他现在新的合作伙伴都有谁呢？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调整。就是据消息人士的透露呢，就是说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现在正在跟亚马逊的那个柯伊伯项目在谈合作，然后也在跟一些大型的防务承包商在谈合作。那这可能就是说意味着他们想要摆脱对 SpaceX 的这种单一依赖，走向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合作的模式。
哎，为什么美国政府会想到要改变这个金穹计划的这个合作的策略呢？
主要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特朗普跟马斯克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啊，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那这个关系紧张呢，可能就直接威胁到了 SpaceX 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主导地位。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早在他们两个人公开翻脸之前呢，其实五角大楼和白宫的一些官员呢就已经开始担心了。他们担心这个过于依赖 SpaceX 可能会有问题，因为毕竟这个金穹计划是一个预计投资达到1750亿美元的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
哦，看来这个 SpaceX 虽然在这个项目当中已经占了比较大的优势了，但是看来未来也不是很安稳啊。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 SpaceX 它已经发射了9000多颗星链卫星了，这个是它的一个规模上的优势，然后它也有很多这种跟政府采购的一些经验啊，所以它在这个金穹计划的发射合同这方面呢还是占优势的。但是呢它的这个份额可能会被缩减啊，这个也是可以想象的，因为马斯克也曾经公开的说过，就是联邦采购法规是要求你必须要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供应商的，所以他们肯定也是在寻找一个更平衡的方式去推进这个项目。
哎，那这个柯伊伯项目到底是有什么东西让美国政府觉得它可以成为金穹计划的一个新的选择呢？
柯伊伯项目呢是亚马逊的一个项目。它的目标呢是要部署3000多颗近地轨道的卫星，那目前为止呢它只发射了78颗啊，这个跟 SpaceX 比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但是呢这个五角大楼已经跟他们有过接触了，然后再加上这个项目呢是由之前被马斯克因为进度太慢而开掉的星链的一些前管理人员在负责，所以这个也让大家觉得好像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听起来好像这个柯伊伯项目还是挺有潜力的啊。
没错没错，而且呢这个项目呢它是一个投入达到100亿美元的一个项目啊，然后它的这个领导人呢是有一些这种防务的经验的，再加上政府也准备拨款25亿美元来支持这个项目，所以它在导弹追踪的这个通信方面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的啊，这个也是为什么它会被重新审视的一个原因。
哎，那除了这些科技公司之外，这个传统的防务巨头们在这个金穹计划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传统的防务巨头比如说像诺斯罗普格鲁曼、洛克希德马丁、L3 哈里斯，他们都在积极的参与这个金穹计划的洽谈啊。那其中呢 L3 哈里斯呢是因为他们的导弹预警和追踪技术而被关注啊，然后诺斯罗普格鲁曼呢是在研发天基的导弹拦截器啊，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洛克希德马丁呢就是很明确的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随时可以支持这个计划。
哎，那这个金穹计划它在选择供应商这个上面有什么特别的策略吗？然后政府在这方面又做了哪些事情来推动这个计划呢？
它这个在供应商的选择上面呢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多元化的策略，就是柯伊伯项目是他们非常看重的一个选项啊。那同时呢他们也在跟 一些像斯托克太空公司啊，然后火箭实验室啊，这样的新兴的火箭公司在接触。未来呢，基本上每次发射都是要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来进行。那这样的话就是SpaceX 虽然现在还是一骑绝尘啊，但是它的份额肯定是会被逐步的压缩的。
哦，看来这个政府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在这个供应商的这个布局上面。
没错没错，而且他们不光是在供应商的这个范围上面做了这样的一个扩展，同时呢在资金上面也给了很大的支持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国会是批准了这个太空部队的一个预算，从$9亿一下子增加到了130亿啊，这个就是为了要刺激这个私营部门的卫星生产的能力啊，所以就是双管齐下吧，就是为了要确保这个计划能够快速的推进，同时呢也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这种依赖的风险。
哎，那这个金穹计划它到底是一个怎么启动的，然后它的实施的时间表大概是怎么样的？
这个计划呢是如果特朗普能够连任的话，他会在他的第二任期的第一周就正式启动，然后呢会任命一个太空部队的将军啊，叫迈克尔·格特莱印来全权负责这个计划。他是在7月17号刚刚被参议院确认了这个职位。
哦，看来这个计划确实是被赋予了很高的优先级啊。
没错没错，而且他这个计划推进的也非常快，就是这个人他一旦确认之后，他要在30天之内组建他的核心团队，然后60天之内要提交这个系统的初步设计，120天之内要提交一个完整的实施计划，包括这个卫星的和地面站的所有的细节。就在这个特朗普说要找替代方案的几个小时之后，五角大楼就发了一个新闻稿说这个架构的设计会在60天内完成，就反正就是一切都非常快。
哎，那这个金穹计划它在技术上面会面临哪些难题呢？然后它的目标和定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嗯，技术上面呢就是首先就是这个柯伊伯这种商业的平台能不能够真的达到他们的这个安全的需求，因为它的这个卫星要能够抵抗网络攻击和电子战的这种威胁啊，这个也是为什么星链现在都还在不断的投入资源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对他们的干扰。
看来这个安全防护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金穹它的这个目标呢是要打造一个类似于以色列铁穹一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它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一个分层的防御体系，它是靠一个庞大的轨道卫星的网络来覆盖更大的区域，所以它是美国未来导弹防御的一个核心的支柱。
哎，那这个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要决定去扩大这个金穹计划的合作伙伴的范围呢？然后这样的一个改变又会带来哪些新的问题呢？
主要的原因呢还是为了要降低对单一合作伙伴的这种依赖的风险啊，所以他们现在是拉拢了包括商业科技公司、传统的防务巨头以及新兴的火箭企业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多元化的团队。那这样的话可以给这个$1750亿的项目带来更多的创新的活力啊，但是呢同时也会让这个技术安全的管理以及这个进度的压力变得更大了。
嗯，好的，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金穹计划它的这个从单一合作伙伴到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然后它背后的一些战略的考量以及它会面临的一些技术上面的挑战。总而言之这个计划还是非常有野心的，也非常的复杂。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